乌克兰重击俄罗斯军舰神器，可助台湾痛击中共军队。白宫考虑动用最严厉限制，阻止中共获取高端晶片。印度加速建水力发电站，中共偷建地下基地。G7 峰会发布联合公布，斥责中共不公平行为。欧盟法院驳回 TikTok 数位看门人诉讼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三立新闻网报道，乌克兰以海军无人机重击俄罗斯军舰。美国军事专家说，海军无人机可能是美国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的最好方法，可以驻扎在菲律宾和日本，一日内可以到达台湾。美国海军宣布 F-35 战机中队部署日本应对中共战机。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6月曾经指出，美国计划在台海部署几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空中无人机，打造地狱情景。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无人武器系统可以延缓其进攻，争取时间让盟友可以协防台湾。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拉克近日说，在地狱情景战略中，美国海军无人机可能部署在菲律宾和日本，一旦有中共入侵风险，无人机可以自行移动或以船舰运到台湾西海岸，一日内可以到达。根据很多兵推的结果，台湾及盟友可以成功抵御中共入侵，但要付出的代价很高。从乌克兰成功运用海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军舰的经验来看，海军无人机或者是美国最好的方案。克拉克指出，部署在中共可能入侵路径的美国海军攻击无人机可以干扰甚至阻止中共入侵，就好像乌克兰运用海军无人机挫败俄罗斯进入黑海西部的计划。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无人机亦时不时封锁中东红海的大部分区域。五角大楼在2023年启动一项几十亿美元的复制者计划，据信是为了帮助台湾抵御中共入侵，就是以大规模部署空中和海军无人机为主。正在评估的机型可能包括德州海事公司 Saronic 生产的快速攻击海上无人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致力发展的海军无人机主要是大型载具，能够负载几千磅，在海上飞行长达70日，具有探测、追踪和摧毁潜舰的能力。随后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战略能力办公室推出四种更大的无人机原型，可以携带集装箱大小的飞弹、感应器和电子反制器材。有了乌克兰成功运用无人机的经验，美国发展海军无人机的焦点亦转向较小的载具。大型无人机在海上进行潜舰追踪、电子干扰或远程秘密监视等任务仍然有必要，而小型无人机亦可以执行类似的任务或其他任务。克拉克说，美军已经使用小型海军无人机进行海底和水面监视任务超过10年。最新设计的小型水上无人机加入马达、太阳能和柴油动力，可以携带雷达、干扰器、幽利和主动声纳系统等，可以在水底隐密作业，进行秘密监视或突袭攻击。海军无人机的出现标志着海军战争的新时代来临。几十年来，海军一直专注于开发越趋致命的反舰导弹，现在面对来自空中、水面和地下的广泛威胁，海军无人机可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案之一。另外， 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美国海军将以装备 F-35C 战斗机的第147战斗机中队接替驻日本岩国基地使用超级大黄蜂的第115战斗机中队。F-35C 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战斗机，是多用途的第五代战斗机，增强了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力量投射和威慑力。日经亚洲评论，目前美国已经部署 F-35C 的航空母舰有卡尔文森号和林肯号，目前都被派往太平洋区域。部分美国国防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海军能力的重大升级反映出美国海军需要第五代战斗机对抗中共在隐形战斗机方面的进步。哈德逊研究所分析说，任何第四代战斗机都无法获得 F-35C 的卓越能力。 F-35C 不单止将为美国海军在与中共新型战斗机的空中作战中提供战术优势，而且有助于应对中国发射的陆基反舰弹道导弹和从中国轰炸机空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在日本部署 F-35C 一事，表明美国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环境要求舰载机具有更高的网络能力、穿透力和杀伤力，是绝对的优先事项。7月17号的消息，美国针对中共购买高端晶片的能力进行最新一步限制。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当局考虑动用一项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 的1959年措施，对海外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进行更新一步限制，对中共企业实施禁售令。日本的东京电子和荷兰的阿斯麦等知名企业预计将受到最新限制令的影响。报道指出，有消息人士说，白宫向日本和荷兰的官员基本解释了最新的规则，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够严格控制对中国出口，那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使用这项条款。据悉，美国提及的条款要求，如果某种产品使用美国技术，即使分量轻微，外国政府亦要对其进行严厉控制，要求美国政府有权阻止其对那些个体进行销售，即使产品在外国制造亦是这样。该规则属于美国最严格的贸易限制范畴。对于这个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美国不断加码对中国的晶片管制是恶意打压，其他涉及的公司和各国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消息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在对中国晶片限制的问题上存在漏洞。举例说，一些新加坡的企业利用转口渠道购买有美国技术的晶片，同时北京对一些高端程度欠缺的晶片需求增加。举例说，截至到今年4月，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的对中国晶片销售额同比增加 22%。泛林集团今年1月到3月的对中国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反映出中共对晶片的巨大需求。最新的消息可能反映出美国进一步收紧科技领域限制的决心。外界担忧中共将高端技术晶片用于军民两用技术领域，对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话，中共购买晶片的真正目的已经被全世界知道了。当局要取代美国的目的非常明确，目前美中摩擦不断的升级，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一直起到主导的作用。本来对于全球的科技业来讲，大家可以正当地使用，但是中共不单只是要使用，还想据为己有，而且想取代美国。石头说，现在谁掌握了高科技就等于占据了制高点， 所以美国在看到中共的邪恶用心之后，才下决心要严管科技出口，不单止自己要严格，还要求相关的国家配合，这就明显地压制了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同时美中关系亦将是走向更加不稳定。由于很多的技术不能够在中国使用，所以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离开中国，这样亦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萎缩，更难以重振了。印度近期打算斥资10亿美元加速在中印边境的阿鲁纳查省打造12座水力发电站，此举被中国视为侵犯其主权。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冲突再度因这件事而升温。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近期批准为每一座在东北地区的水力发电站提供75亿卢比，大约29亿2816万台币作为财务支援。根据这个计划，阿鲁纳查省的12座水力发电厂将可以获得大约900亿卢比，大约为351亿3379万台币的经费。对印度突然加速在阿鲁纳查省打造水力发电站一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说，印中双方最近都在同意通过外交解决纷争的同时，印度又加速退出打造水力发电站专案，原因是因为中共可能在阿鲁藏布江一处河段建造水坝，引发印度对山洪或缺水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网络流传出一段疑似和这件事相关的抖音影片，内容是中印士兵14号在边境发生冲突。影片里面穿着红色救生衣的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士兵扭打在一起，场面一团混乱。有些士兵不断挥舞手臂，疑似是掟石头。一些士兵在冲突里面因为重心不稳而落入旁边的湖里面。冲突现场还能够看到一艘属于中国的船只，船上挂着五星旗。另外，中国最近亦被美国卫星捉到在中印边境班公湖边偷建大型地下军事基地，里面存放大量的坦克和军事装备。庞中对此表示，虽然解决争端还很困难，但中共和印度应该真正负起亚洲大国的诚信和责任。双方要尽快重新启动定期的政治对话，以调节两国关系中不断加剧的竞争，并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来减轻风险。7月17号 G7 集团贸易部长峰会在意大利举办，涉及多边贸易体系，各国首脑强调G7 国家经济体的共同目标包括共同争取公平的市场，避免因为生产过剩造成的扭曲，需要使用贸易工具来对抗扭曲市场的举动。这个讲法直接针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威胁，措辞更加严厉。根据 G7 峰会的公布，各国首脑承诺保持经济开放和竞争力，促进自由与公平的贸易和投资，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合作，包括印太、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在内。会议闭幕时亦表达了各国的关键立场，重申需要加大力度在全球层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维护开放和竞争的经济体，重申重视透明度、协调和发展。七国集团成员一致认为，面对存在危机的国际环境，世贸组织需要自我更新，强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需要确保世贸内部的透明度，在国内外公开政府补贴计划信息。主办国意大利政府的外交部长塔贾尼说，世贸组织必须制定适合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规则。我们努力减少关税的存在，除非关税对于保证互惠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他强调， 乌克兰同中东是七国集团贸易的主题，亦造成阻碍国际贸易的因素。国际领域的动荡会对贸易造成损害或限制。乌克兰冲突及其中东危机影响了贸易，从加沙到红海都有胡塞武装攻击，正在破坏航行安全。另外，朱舍云亦呼吁不要使用经济胁迫，谴责任何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企图，相关主张直指中共。公布指出，朱舍云正在度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确保相应威胁不会得逞，并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在朱舍云内部联通以及同外部的伙伴合作，虽然公布没有点名中共，但习近平当局被认为是朱舍云谈论的主要目标。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之前谴责北京持续利用经济胁迫手段向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各国施压，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最持久和最有害的工具之一。7月17号，欧盟法院驳回了中国软件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对其数位看门人地位的法律诉讼挑战。之前字节跳动辩称说其全球市场价值主要来自中国业务，因此其对欧盟市场的影响不足以根据数字市场监管法对其进行指定。但欧盟法院驳回了其法律论点。法院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提起诉讼八个月之后，法院在今日判决驳回字节跳动的诉讼。委员会完全有权认为字节跳动是数位看门人。根据欧盟数字市场监管法，被认定为看门人的企业必须允许用户自主选择在自己设备上预装哪些应用，亦需要让其通过软件能够同竞争者的软件相容。在去年11月，字节跳动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认定为看门人的决定。总部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支持欧盟执委会观点，并表示字节跳动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支持上诉。字节跳动曾经辩称说 TikTok 还未在市场上企稳阵脚，相关的主张被法院回绝。另外，字节跳动关于其权利受到侵犯、判决违反平等待遇法律原则的指控亦被法院驳回。败诉之后，字节跳动被命令支付法庭费用，其中包括同临时措施诉讼相关的费用由字节跳动承担。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听，再见。